幸福的基础，
基督
成长的堡垒，
家庭。
欢迎收听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我们又上课了，非常感恩。我是周广亮。
是的，听众朋友你好，苏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化家庭。今天我们要进入十二课了。
是第十二课，换句话说呢，一共24堂课呢，这一堂课讲完以后呢，就过一半的这个课程了。我们今天的课题呢是男人的成长，男人的成长。我们讲到丈夫妻子的责任角色之后呢，也探讨了单身与独身。那么在这个礼拜呢，看一下在一个家庭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呢，这个丈夫之前做男人的这个课题。
也就是说，当一个男人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否预备好进入家庭，进入做爸爸或者是说这个丈夫的角色吧。那我觉得这一堂课呢，在这里安排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内容，就是想兼顾收音机旁边的弟兄们，让我们从这堂科目当中呢去好好的反思，让我们好好的成长吧。
一般我们的观察，妻子和丈夫呢，好像在先天上呢，女性啊，妻子和做母亲呢，对家的委身比较深，而做父亲跟做丈夫呢，对家不是没有委身，而是在这方面呢，总是有一个需要加强、需要努力的。所以我们说一家之主啊，做丈夫、做男人、做爸爸的呢，要努力。因此呢，下堂课也是讲这个13课呢，讲父亲。
父亲的形象，对。刚才周牧师一讲到男人的成长的时候呢，我立刻就想，哎，我们特别的在这堂课就是专注弟兄们去讲这个课程是非常有需要的。因为像刚才牧师你想说的，通常呢做妻子的对家庭的委身呢，比做丈夫的是比较深的，而且也愿意在这方面付出的。那为什么一个男人在家庭方面的这个委身不如妻子呢？那这个呢，其实从成长方面我们要去帮助的。
好，那因此呢，今天这30分钟呢，我们大致呢分4段来看。第一段呢，我们会讨论男人呢他的面貌。第二段呢是成长，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弟兄他成长的历史、成长的轨迹。那第三段呢，都是每个人的软弱会有的。
第三段就是要讲的是创伤的治疗，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伤害或者是伤痛的这些问题呢，要怎么样去面对跟治疗。那第四大段呢，我觉得非常好，我蛮喜欢的，
就是一个总结了，
是就是要问一些问题，那就是说
反省吧，
自己在整个的成长当中有一些问题会问你的，那你应该去好好的去想一想，去怎么去面对。
反省与独白自己面对自己，这是最后我们的一个总结。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思想一段圣经的教训，作为一个默想。
是的，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13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我觉得这节经文非常的好，尤其是对做大丈夫的有一些很好的提醒。
那原来的圣经呢不是写的大丈夫。我们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呢，觉得作为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表达呢，大丈夫比较
恰当，比较容易明白吧。
对，所以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刚才周师母给我们这样读出来。现在的翻译就是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它是这么说的，我们听一听比较一下。你们要警醒，在信仰上要站稳，要勇敢，要刚强。
对，那 这一句话跟刚才我们所读的呢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强调了大丈夫吧。
对，那大丈夫他原来的意思呢原来是勇敢。
对，
勇敢。这也是讲到男人的成长，弟兄的成长，丈夫的成长呢，这个勇敢呢，勇气，借着刚才所读的经文给我们的提醒，觉得非常宝贵。还有一节经文是跟今天的这个回顾前瞻呢有密切关系的，
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那里讲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好，这是我们今天上课之前的一个圣经思想教训。首先今天第一堂第一段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男人的成长呢，先认识一下男人的面貌，男人应该有的四方面面貌。那我分享了以后呢，也请周师母给我们补充。
好的，
第一呢是君王，第二是战士，第三是情人或者是爱人，就是恋人呢，相爱和恋爱的人，情人。第四是朋友，是这四个面貌。但每个面貌呢，我稍微解释一下，也看看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好不好？
好，我想这一堂课呢，我想让周牧师你能够多一点的去发表，因为讲到男人的成长的时候呢，其实应该在这一方面能够多一点的表达自己的看法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啊，其实男人也是要学习的。当然我们一般知道跟家庭环境有关系，所以等一下第二段我们讲成长的轨迹的时候呢，会稍微提一提了。
好的，
男人的面貌第一是君王。从圣经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讲到，神造男人的时候，造亚当的时候，造人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责任。那责任是什么呢？
治理跟管理者吧。
对，要治理这个大地，要管理伊甸园。但是这里讲的君王呢，其实就是讲到君王是治理和管理的。当然君王呢不是管理一个家，乃是管理整个国家。
国家，对对。
但是有人也说过了，如果一个丈夫不懂得不能够管理自己的家庭，他也不能够管理国家，当然
这
是指君王。
一定的，对。所以我们说从小的地方就能够看出你能不能够做大事，小事情上面把它管理好。讲到家庭的时候，我们说一家之主呢就是丈夫嘛。如果这个家做丈夫的不愿意在当中维生，也不愿意去管理，那这样的话你在外面无论你的工作或者是在教会的服侍，甚至在社会的地位，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男人的第一个面貌君王呢，当然不是指他的暴君呢，不是指他的这个前面我们讲的丈夫是头的时候也解释了，不是那种霸权，
对，
而是讲到他有正义感，有信念，
更有道德勇气吧。
对，这个勇气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大丈夫那三个字的圣经本来的意思。
对，
那还要有服侍的精神，有领导的能力。有两节经文我们参考一下，箴言书四章十八节还有二十章七节，我读给听众朋友听一下。四章十八节说，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这是义的道路。那二十章七节又说，义人行为纯正，他后代的子孙有福了，这是君王的正义走义路的圣经的教导。
对，那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战士了。那我们可以也参考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打美好的仗。
对，保罗在结束他的侍奉人生的时候写下最后一本书啊，一卷书，就是提摩太后书。在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章他说，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
对，
所以呢使徒保罗也有这种为真道打美好仗的这一种的一个表达，一种形象。而我们做男人的当然是要有这个 军人战士的这种气概跟精神。有趣的呢，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他也表达了这个打美好仗的经文。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跟十二节是这样说的：但你这属神的人呐，要逃避这些事，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然后十二节说，你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已经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嗯，
这是使徒保罗劝勉年轻的提摩太，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有这种战士，属灵战士的这种精神。那么我们讲的战士，他有哪些特点呢？他有战斗力，
一定是有的。
主动，
而且喜欢主动，
能够保卫护卫，而且呢，
善于供应，
供应，
还有坚韧呢，对，
不怕为真理而做的对抗。
这些都是战士所有的特性。那看完战士之后呢，我们继续的来看情人了。那一讲到男人的时候呢，他的面貌其中也包括了情人。
好像战士跟情人不是那么协调，但是呢，仍然是神所造的呢。里面呢，作为一个男人，仍然有温柔的一面。
当然了，我们说男人也应该有他温柔的那一面，不能整，就是说整天就是君王啊，整天都是战士，他也在家庭里面可以发出他那温柔的那一面来，吸引家人，跟家人建立亲密的关系。
对，情人表示呢是有丰富的感情，爱情恋爱的恋人，这是一个男人能够有的另外一个柔性的一面。意思是他有浪漫的气质，能够温柔，
而且又能够敏感于别人的需要。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需要，尤其是男人。我觉得女人呢，神造女人的时候，可能在这一方面比较强一点，
天生就有的。
对，懂得能够体谅别人。但是男人呢，就是对于别人的需要的敏感度不够高。所以常常呢就忽略了别人的感受。那我们也常常说，夫妻之间相处的时候呢，做妻子的最不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丈夫没有体贴她的感受吧。这个是要加强的，这是要一定要在这一方面努力的。
在圣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里面呢这样讲，做丈夫的，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对，
这是丈夫要爱，那做爱人，做情人，那我们都明白了。第四个面貌呢，
就是朋友了。我觉得这个朋友的角色也非常的重要，尤其是男人，无论男人女人，我觉得都看重朋友。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朋友对我们来说是随时的需要嘛。那这里讲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五节的经文。
对，耶稣基督呢，他就跟门徒说，他做他们的朋友。不是说主人跟仆人的这样的关系。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耶稣说，我称你们为朋友。
朋友，对。
那朋友是因为爱而牺牲而舍命的。我们给朋友的定义就是随时有需要的时候，
随时帮助。
随时帮助。我们的这个课程呢是良友圣经学院。
对。
是好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在主里面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所以朋友是什么呢？就是随时需要，随时帮助。
能够联络到的，有忠诚的，负责任的，而且呢不是硬邦邦，而是有趣的。
对，
朋友联络，忠诚，负责任，有趣。我们看一下圣经吧，箴言书十七章十七节那里说，朋友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另外也讲到朋友的一节是箴言二十七章十七节，以铁磨铁，越磨越利，朋友当面琢磨也是如此。
非常好的，
这是我使用的是和合本这个修订版的翻译，比较浅白一些。
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和教导。
好，以上是四个男人的面貌：君王、战士、情人、朋友。希望这也成为我们的祷告，不断的勉励。第二方面呢，讲到男人的成长呢，就是回顾自己所成长的轨迹，回顾成长所走过的轨迹。
在这里我们也分两小点来看。第一呢，就是回顾成长的一些重要的事件吧。比如说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有美好的时刻啊，也有让你感到非常光荣的时刻，但是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让你伤心难过的时刻，有一些时候呢会让你感到哎呀非常的遗憾呢、这些时刻呢我觉得都应该让我们时时的去回顾，应该在当中去学习一些宝贵的功课。
对，这五方面呢，刚才讲的这五方面呢，是我们可以做这个长久分享跟治疗的。比如说有三四个人、五六个人呢，花一个小时，每一个人回顾成长的第一美
好的
时刻，
对；
第二光荣的时刻，第三遗憾的时刻，但是遗憾呢没有带来痛苦，所以第四呢、是
创伤了，
创伤的时刻，
对，
受痛苦的时刻。好像有的呢他可能小的时候可能是父亲离开世界、甚至有更大的伤痛。还有呢所谓的决
定
性的时刻，
对，
这个方向转变，有的时候是认识主耶稣基督是决定性的，
对，
有的时候学校老师给你替你交了学费，给你一个鼓励，这是人生的决定性时刻。
对，讲到创伤的时刻的时候呢，可能真的是因为父母的缘故而让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一些创伤的话，那这个呢也不要把它压抑在心里面。那刚才呢我们也提了，就是说有机会的话我们尽量的去分享去分担，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有的人他是他是这个遗憾的时刻可能特别多，有的人是美好的时刻特别多。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在主里面要成长的话，是要互相的去支持。所以当你有一些创伤的时候呢，你应该尽量的表达出来，能够让一些主内的家人为你守望跟祷告，来支持你，来帮助你是非常重要的。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关于创伤的时刻和决定性的时刻。
好，
我有一位教会在团契时候的弟兄好朋友，30多年以后我们重聚，那么晚上一直讲话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他人生在工作当中，尤其是在餐馆工作当中受到那个压力逼迫跟创伤流泪的时刻，但是他坚韧的坚持的走了下来，结果呢神恩待，有了决定性的时刻，他的人生有一个大的一个转变，神就祝福他，光荣的时刻也就来临了。
对，所以在痛苦的时候呢，就是要坚持下去，尤其是在你最痛苦的时候呢，你要想到耶稣基督，他愿意帮助你。刚才周牧师所讲的那个个案呢，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弟兄，但是我们也看到，就因为他心里面有神，所以呢，在他最创伤的时候呢，他没有放弃，他继续的靠着神去走。我听到他讲见证的时候，他说真的是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就抬起头来看看天，他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你是不是要我就这样
放弃
没路走呢？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呢，神引导他带领他，今天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每一个人的痛苦的时刻呢，也可以成为我们重新能够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刻。
所以成长的轨迹呢，我们要回顾成长的重要事件，这个能够帮助我们有整理、有检讨、有反省。第二方面呢，就是帮我们想想过去呢，那就是第一次离开家，我们说离开家到很远的地方，那么这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磨练
成长的过程吧。对，
那么回顾离开家的那个时刻，有的可能是在初中的时候就离开家到学校读书，这一个时间呢，你是为了什么？又怎样离开了家？所谓的为何跟如何，使你今天 再回顾的时候，他那一段时间对你有什么意义？
对，
有没有成长？是正面的呢，还是负面的呢？这个是我们成长轨迹里面要做的一个功课。
是的，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第三大方向了。第三点呢，就是创伤的治疗。
嗯，
那这一方面我们要花点时间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思考了。在这一方面有六小点哈。
嗯，
第一点就是我的经历与故事不是独特的。我并不孤单，
嗯，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就是说只有你才这么痛苦，而别人没有。当我们肯打开我们的心，愿意把自己的痛苦表达出来的时候呢，可能其他的人听了你的痛苦，自己也会得安慰啊，就觉得，哦，原来他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所以呢，永远不要以为只有你是这样的。
嗯，
并不孤单。
很多的眼泪呢隐藏在心里面，但是每一个弟兄、每个男人呢大概都会有类似的经验。
对。
不过在这里我们所强调的是男人的成长呢，所以创伤的治疗的第二点呢是讲到跟爸爸的关系了。
对。
作为一个男孩子，跟爸爸如果没有健康的关系的时候呢，容易有这个愤怒隐藏在心中，
嗯，
这个呢藏在那里呢，他就需要去治疗、
去处理了、
去面对。
对对，我相信太多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儿子跟爸爸的关系呢，没有像跟妈妈的关系那么好。
嗯，
举个例子来说哈，空中辅导呢，尤其是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会常常鼓励听众朋友，就是发短信呢、啊，或者是打电话去表达对父母的那份爱。
嗯，
那。周牧师你知道吗，很多的人尤其是母亲节的时候呢，参与的听众非常的多，
嗯，
就是发了短信来回应的人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当我们要做父亲节，你怎么样跟父亲表达你的爱的时候呢，
就很少了，
反应就特别的少，
不太会表达。
而且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反应的时候呢，他讲的不是那种爱，而是怎么样从爸爸那里受到的伤害。
嗯嗯，所以这个创伤的治疗呢，真的是我们要面对的。讲到男人的成长，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跟爸爸的那个关系是怎样，我们要反省。而自己跟自己的下一代，因为现在讲基督化家庭，
对，
下一代如果是儿子的话要怎么样相处，这个就值得呢好好的去学习了。
对。
那么第三点呢，就讲到很多的男人对成家以前，也就是结婚以前的人生呢，并没有整理好。
这个这里讲的并没有整理好的意思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
创伤、
阴影、
对
伤害啊，那这个呢你一定要去处理好。如果你没处理好的话，你就是带着一颗没有预备好的这样的状况的心呢进入婚姻。
嗯，
那这样的话可能对婚姻也会造成一些伤害。
是。第四点呢，就是直到一个男人肯面对自己的过去创伤，能够面对，否则呢他不能够算是站立得住的大丈夫了。他不能够压在里面，他一定要处理，要解决，要面对自己的过去，
对，
创伤的过去。
那我们在这里要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伤害的话，真的是要鼓励你去面对。第五方面，我们刚才说的大丈夫啊，并不是代表不需要向外人求助的。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是男人，我是一个大丈夫，所以呢我不能够让别人看到我的软弱，更不敢让别人看到我的眼泪。那这个呢是大错特错。
接受辅导是很正常的，
非常正常。
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长处跟短处，都有优点跟缺点，都有强处跟弱处。
对、嗯、能够看自己合乎中道，在你软弱的时候能够求助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那非常感恩的是，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空中辅导常常鼓励弟兄来电话，常常鼓励弟兄写信。那也感恩的是，也有这样的弟兄愿意继续的去改变自己。那第六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今日的我乃由过去的经历塑造的，但是呢我们不是过去的囚犯。
对，你有怎样的过去，你就会有怎样的今天。
嗯，
但是呢过去的失败，过去的创伤，并不等于你今天是要成为一个软弱的 悲观的、被动的这样的一个男人。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可以处理、可以面对，何况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
尤其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千万不要被过去的这些东西绑住了，我们可以一一的带到主的面前，让神来医治我们，也让更多的同路人陪伴着我们一起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盼望，我周素琴和周广亮呢，真的是盼望借着这一堂课，让你知道怎么样能够整理好你自己的过去，进入婚姻的时候呢，当你成为爸爸的时候，你怎么样跟你的孩子建立一个很健康的关系。
嗯，尤其是下一堂课第13课，我们就进入做父亲呢。所以呢，这个男人的成长、过去创伤的治疗跟处理呢，这6点呢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对，
好了，这堂课呢来到第4点，我们的一个总结了，就是男人的独白。反省，
我觉得非常好，有3方面。第一呢，就是如果你想改变一件成长当中的不幸的经历的话，你认为是哪一件事情呢？
嗯，
你如果是有笔跟纸的话，我希望你把它记下来，就是说在你的成长过程里面，哪一件事情让你感到非常的不幸，而这件事情你能不能够把它写下来呢？
嗯，
而且想改变呢？
那这件事情是过去的，是不能够改变了，但是在你的心中，你如果想起来的话呢，那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你现在怎么样面对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创伤的治疗跟需要智慧的了。
对，我觉得过去虽然你不能改变，但是可以借助过去的那件事情呢，改变你现在怎么样去对待人。
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圣经的教训就是大卫不肯见儿子亚撒龙的面，
这个教训很重要。
啊，这个其实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可以参考一段经文，撒母耳记下14章23到24节的经文。
好，我将这2节经文读出来，那就是讲到亚撒龙呢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呢他父亲大卫王呢他
不肯见儿子
、那里大卫说不要见我的面。
嗯，
所以呢在这里大卫跟他的儿子之间呢，使他儿子的成长呢有了严重的创伤。
是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为过去的无论是美好的时刻、光荣的时刻，或者是遗憾的时刻、创伤的时刻，那如果是有一些美好的时刻你要感恩，创伤的时刻的话，真的是把它带出来，好好的去处理，好好的祷告。
嗯，所以这堂课呢第12课，我们讲男人的成长呢很多方面，就是把你过去走过的道路呢做一个好的整理，这样才能够面对将来。
是的，再次的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那下一堂课我们会跟你继续的来学习父亲的形象。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生命，见你祷告的祭坛，充满赞美。